他这里写的很美的，就是说一直寻找他，却寻不见，却找不到。那我们这里来细看一下，说寻找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其实人也有很多人在寻找，在寻找的人其实是相当可怜的，因为你在寻找当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找到，你还没有达到你的目的。那更可悲的是，有一些人已经停止寻找。那如果我们往好的方面想，可能他是找到了，他是达到目标了。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他是已经放弃了，觉得找不到了，没有。你跟你周围的人谈话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跟你讲说，我已经放弃了，就是没有上帝，就是没有神，我相信我自己。那我们来看一下苏勒米他是在哪里找，他是在城里面找，就是在耶路撒冷找。嗯，我们重新再提醒我们一下，今天我们学的那一个希伯来的词，就是我说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结果耶路撒冷也是跟 shalom 有关系，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充满着平安的那个城市，就是那个平安的城市。所以耶路撒冷大概就是代表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住的地方，或者从上帝那边已得到平安的那些人住的地方，就是那个平安之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说耶路撒冷会再来啊，会复兴啊什么的，其实你们不要以为必须就是所谓的东欧的以色列的那个地理上的那个城哈，现在还在跟很多回教徒在抢的那个城市，很可能就是指全世界的那个教会，就是平安之城。那我们就知道说，苏勒米他就是在这个平安之城里面找，另外来讲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找。如果上帝会慢慢离开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教会会慢慢离开了上帝之后，如果上帝还祝福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人，他们会见到说，哦，好像夜间突然醒了，找不到主耶稣了，但是他会在教会里面继续寻找。我还记得上个月摩西给我们讲的那个道，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成立教会以来已经8年了，我们现在还在，现在还有人在这边传扬上帝的道，我们还有查经班，我们还会一起祷告，我们还会一起学习，很可能就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这个教会，或者乱讲，很可能在我们教会确实还有真正在寻找他的人。教会里面为什么不会所有的人都在找？那答案也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教会当中一定是有真的苏勒米，也有假的苏勒米。耶稣曾经自己说过，在马太福音7:23，他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就是告诉那些假的苏勒米，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结果保罗在希伯来书，我们最近查经班在查希伯来书，所以我今天尽量用多一点希伯来书的一些经文来当例子。希伯来书的5:11就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谓的你们听不进去，就是指那些人虽然来教会，但是根本不是真正在寻找上的。那苏勒米在这边就是在寻找他心里所爱的，要跟他在一起，其他人就不会寻找。当苏勒米已经看不见他心所爱的时候，他会觉得心里不安，他要起来，他就很无平安的在城里面走来走去，一直找他。其他人在教会里面不会，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觉得我在教会里面看不到真理，看不到耶稣，其实是正常的，大家已经习惯了。结果在教会当中，除了苏勒米以外，也有另外一种的人。这里讲到了在第3节，他是说， 城中有什么巡逻看守的人，那这些巡逻看守的人应该就指教会的一些所谓的牧者啊、长老啊、牧师啊，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词来叫这些巡逻看守的这些人。哎，结果这里也是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就算是他们羊群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在寻找了，他自己不会发现，不会发现说有人在寻找上帝，应该要帮助他。苏莱米这里还算是运气比较好，因为这里记载的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意思说就是他好像会关心到他，知道他在寻找，结果他就真的可以问这些人说，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里我心所爱的没有。结果过了不久，第四节刚刚跟他们对话之后，确实就是说我刚离开他们，是不是离开他们，好像可能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你们从中文理解，你说好像有这些巡逻看守的人，然后我问了他们，然后我刚离开了他们就找到耶稣，好像是离开了这些人才找到耶稣。所以我鼓励你们还是可以看一些比如说英语版啊，或者是来比较英语版呢，其实是在说他从那边刚刚走过去，不是说要离开他们的意思，是刚刚跟他们讲了完话意思，然后就遇见他心里所爱的。他就记得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到怀我者的内室。 OK， 前面我觉得我们很能理解，他觉得醒过来突然他不在了，到去找找找找找，结果就问这些巡逻看守的这些人，结果之后就找到了。我们能够理解说，根据他自己所描写的那种关系，一找到就拉住了，就把他带回家。为什么这里会写说领他入我母家？为什么要到怀我者的内室？怀我者从苏拉米的角度来讲，就是当时怀过他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回他母家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说，根据希伯来人的这个文化，其实不是女生出嫁然后跟男生的家庭在一起，其实是反过来，其实男生出去然后之后会跟女生在一起。严格来讲，这方面可能我们中国文化可能不太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可能那个，给你们举一个证据哈，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24节，那边刚刚讲到说上帝怎么创了那个女生，然后之后上帝就给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因此人就指那个男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直是圣经讲到的，是男人离开父母。所以他这里指着说，这个女的一看到这个王说要抓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然后到怀我者的内室，意思是说他们真的成为一家，就是这个意思。那之后这个是苏拉米的一个梦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突然觉得好像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了，他在鼓励我们说，当我们遇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去寻找。我们也可以问所谓的这些牧者，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要去寻找。结果找到了，我们就拉住他重新成为一家。找到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就从第六节后面开始继续讲。结果第六节，我相信当你们听这或者读这一句的经文的时候，你们应该是觉得很熟。为什么很熟？因为我几个礼拜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他在第二章有一句经文是一模一样的，也是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在那里劝他们，我只是领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 这节经文其实跟上就是第二章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这里确实我跟大家讲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仅仅就指一般的非信徒，它很可能就是指教会里面的非信徒，或者教会里面的已经离上帝比较远的一些弟兄和姐妹。然后我就说，因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肯定是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在这个平安之城里面的一些众女子。然后他就觉得说，叫他们不要再打扰他们这种爱情了。我们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们当看到有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有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开口吗？我们帮助他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来找我们谈的时候，我们给他的一些意见呢，很多次其实是让他离开上帝的。有一些人发生了任何的什么东西呢？不愉快啊，跟丈夫离婚了，怀了一个胎，正好在德文教会有一个例子，就是刚刚结婚不久啊，然后吵架了，离婚了，然后他还怀了一个胎。你们能不能够想象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劝他要堕胎，是不是？你知道吗？觉得不实际，你自己养也不好啊什么的，以后也不好找老公啊什么的。我们其实要劝我们说，我们来劝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真的是以一种劝勉、一种关怀、一种让他重新转向上帝的一种心态去劝他？结果上次我这次可能不要太过分来重视了。上次我还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好像一直劝他说，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他，好像不要打扰这个爱情，但后面加了一句说等他自己情愿。什么叫等他自己情愿？就是等这个爱情或等这个主耶稣自己情愿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打扰吗？这个好像很难理解。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基本上是跟末世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们知道，当你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们知道说末世要到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有这个情况，就确实会有一些人破坏教会，确实有一些人会来影响到、来打扰到我们跟上帝这种关系，会有假先知，会有很，就是整个世界会很乱。那虽然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们看到真理的美丽就是在一种地步，它从来不会很单面描写一个东西。上帝就算他是用男跟女的这种关系来描写他跟教会的关系，他可能会全面到一种地步，他仍然把后面他已经预备好的那种挑战也放进来，用短短一句等到他自己情愿，就等到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我们学十诫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一个概念，就是每次上帝叫我们说你不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同时就是在叫我们说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你不可拜别的神，意思说你只可以拜我，就是我们的上帝，他都是有双面的那种意思。结果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好像苏拉米在劝其他的弟兄姐妹不能再打扰，不能再破坏这种的爱情，其实同时他就是在劝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要鼓励、要建造、要关怀、要互相帮助。上次我也是从希伯来书给大家念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希伯来书第10章24-25节，我觉得很好，我们可以当一个提醒。他说：“又要彼此相顾，颇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应该就是礼拜天来教会，不是来这边就是唱唱歌啊，或者听听道啊。其实我们更加的，我们今天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就是在家里自己敬拜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就是要彼此相顾，要彼此劝勉。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来看苏拉米，那苏拉米可以当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好榜样。苏拉米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去寻找这个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他也为了其他的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有一段经文，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他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过的，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孩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能让任何的一个人，就算是一个小孩也好，不让任何的人离开上帝。你们跟其他的一些朋友或者曾经来过教会的弟兄姐妹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跟你讲说，好像你知道吗，我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我跟上帝的关系蛮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跟上帝放在地上的这些代表，也就是说我跟教会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不来教会了。但是你别担心，我跟上帝挺好的啊，是不是？其实你如果从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这个精神来考虑，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完全错的。上帝从来没有让你可以单独好像很个体化的跟他有关系。后面第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哦，好像真的是一个应许，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应许，上帝会来。他就指那个要来的那位是谁。第五节就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然后后面他就讲，看了，是所罗门的教，就是所罗门在那边来。然后还说，四围就是那个所罗门的教，四围还有六十个勇士。其实我们当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想到，好像主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快要被钉在十字架，快要为我们死的那时候，他进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他没有像所罗门那么豪华，只是坐在一个驴上面，但是就进次。但是那个图画其实是一样的，结果他周围也是什么，也是有那些勇士。那些勇士是谁？那些勇士就是他的门徒，后面就是使徒，也是为他去打仗的那些门徒或者使徒。希伯来书啊，我说了，我今天用希伯来书的经文比较多。第四章十二节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就讲到说，上帝的道好像跟刀一样，好像很烈，就是双刃，比双刃的剑更快。那结果第七节，这个不是偶然的，就讲到说，他这些勇士这一辈的是什么？他说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那我们就知道说，这里的剑其实是指什么？就是指上帝的道。其实也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教会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我们在这边等候什么？我们就在这边等候上帝所定的日子来临，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上帝就已经让我们可以享受到他的恩典有一部分，但是同时还让我们处在这个还没有完全被解放的这个环境当中。那我们就所有的人，你们知道当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有那种祭司的身份，你们知道，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变成应该巡逻看守的那些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应该要防备，我们都腰间要配刀，要防备夜间有惊慌。 我们要好好看守真理，我们要学习上帝的道。那最后第八到第十一节他还说什么？其实上帝一直是让我们能够参与他的圣功的，这个是上帝很可爱的一个部分。他可以自己做，确实选择不要自己做，他要让我们参与，结果他要让我们出去跟一切的人重新宣扬上帝的作为，重新宣扬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说，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创造一层华轿，然后就说在描写这个华轿，华轿是用银做的，这个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然后还说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仍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就是上帝的荣耀，或者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参与，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很有这个华轿，但是其实他里面所铺的就是众女子的爱情，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国度建立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最后苏拉米他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看他怎么样，看他戴的一个冠冕，就是在他婚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意思说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其他的朋友们非信徒来观看主耶稣的这个恩典，主耶稣的荣耀，我们继续为他传福音。我觉得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其实第三章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在劝我们说，其实第一第二第三章的这个信息你们都发现都很相同，都会讲到说我们应该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就用男跟女的这种关系来描写，然后他就会讲到说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威胁。第一章也讲到，第一章是用众女子来讲这些话啊，反正你是晒黑的，你反正没份的，你还在那边梦想什么，你还不如去葡萄园打工嘛。然后第二章也是，然后第三章这里也是，他就用那个梦来描写这个情况。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梦中醒过来一样，发现我们心里所爱的已经没有在这里，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形象。但是苏拉米就做给我们看了，他会怎么样？他会起来，他会去寻找他。结果找到他了，他就抓住了。我其实是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样，我们可以重新问问，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我们心里所爱的那一位吗？然后如果我们看不到，很可能我们就应该要起来，我们去寻找。然后等到我们找到了，我们就要抓住他，找到了之后抓住他之外，我们就开始去宣扬，我们跟全世界的人都讲说我们跟这个王有关系，跟大家讲说这个王有多么的荣耀。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我们感谢你不断的来感动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寻找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听垂我们的祷告，好让我们每一个诚心在寻找你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找到你，好让我们找到你之后能够真的抓住你，跟你成为一家人，把你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固定很稳定的一部分。主，求主你不断的影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改变，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等我们能够跟你的荣耀有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荣耀跟其他人分享，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为做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